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周二晚11点准时收听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往事如风节目。今晚的节目呢，由我一个人来为大家主持，原因还是跟之前一样。那么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现在还是非常的严重，尤其是在纽约州，社区感染的面扩散得非常厉害。那么纽约州已经有5万多名确诊病例，可能到今天应该是6万多了。华盛顿州呢，控制得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能有任何的放松，所以呢，我们三个人还是没有聚到一块儿。上一期呢，是由碧辉和孙浩他们俩用 Zoom 的这个会议，然后用这种线上会议的方式录了一期。那么今天呢，是由我为大家来主持。我呢，其实是在我们老二午睡的时候抽空录制的。那么您听到的呢，就会是我录制的这个节目。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也希望呀，就是咱们的每一位听众现在都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家人也非常的平安，那么我们能够一起平安度过这个疫情。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呀，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别的话题。那么我们先暂时不谈美国这边的疫情，因为实际上美国这一两周他们有很多的新增的应对方式，可能后续会缓解的很多。那我们呢，今天的节目要谈一谈在韩国发生的一个震惊世界的一个事件，叫做韩国 N 号房事件。这个 N 呢，就是一个数字啊，我们其实学数学的时候 N 就是告诉你啊，这个是任何一个数字。上一周韩国爆出的这个 N 号房事件实际上是震惊了整个世界，尤其是女性的读者或者说女性观众看到这些相关新闻的时候，应该是会感到毛骨悚然。我觉得用毛骨悚然这个词一点都不夸张。那么我们呢，今天的节目会先跟大家分享一篇由三联生活周刊一位叫加木木的作者他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完整的报道，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评论，尤其是呢会给家长啊或者是女性朋友包括女孩子一些切实比较有用的一些建议，怎么样能够保护好自己。因为这个所谓的 N 号房事件实质上就是一场就是性质非常非常恶劣的性侵害和性剥削的事件。好的，那我后边呢会先朗读这个三联生活周刊的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韩国 N 号房事件不只是性别犯罪。它的提要呢是说，在韩国发生的 N 号房事件在性剥削中体现出来的被规训、被审视、被侮辱、被戕害，当然跟性别有关，但本质上这是一群人在对另一群人实施犯罪，手段恶劣，这是现代文明的秩序与底线在被践踏。那么我们来看看啊，不好意思，刚才我说错了，作者应该是叫王海燕，对，叫王海燕。那个加木木应该是把它放到这个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号上面的那个人，他叫加木木，作者实际上应该是叫王海燕。好的，第一章的标题叫什么是 N 号房。如果你现在身在韩国，最近一周内最热的新闻除了新冠肺炎还有 N 号房事件，形容得更全面一点应该叫韩国 Telegram N 号房性剥削事件。最早发现事件端倪的是记者，2019年初韩民族日报记者在做关于性剥削类选题时 在某色情网站上发现大量广告链接，只需要输入电话号码和姓名，就可以加入 Telegram 上的一些色情聊天室及房间。那些出现在色情网站的广告，不光展示了一些女性个人信息，包括电话号码、住址、学校等，还有他们自称奴隶的视频片段。当时已经有留言声称，这是一个高中生在 Telegram 上建立的私密聊天室，上面许多人在散布大量的色情内容。 Telegram 就是电报那个意思， Telegram， Telegram 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由两名俄罗斯程序员在2013年主导开发，在韩国并不流行。和其他聊天软件相比， Telegram 以保护隐私著称，可以实现端对端加密，除了收发信息者，即使开发团队也无从获取聊天内容。除此之外，这款聊天软件还可以设置每条消息的有效时间，自动阅后即焚。就是因为 Telegram 这个特性，就使得他们可以去这么恶劣的从事一些犯罪活动。2019年6月，韩民族日报记者开始卧底这些可疑的 Telegram 房间。最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一个名叫 Watchman 的人管理的高墙房，也即一号房。这个会员数大约2000人的聊天室里，每天都有大量色情视频的预告片出现。会员可以用商品券的方式付费，进入到下一个房间，二号房，观看完整视频。如果想寻求更刺激的视频，还可以继续付费进入下一个房间。这样的房间一共8个，这个也是 N 号房的名称来源。为了躲避风险，这些房间随时解散，随时重建。根据相同的标签，会员们可以瞬间重聚到一个新的房间里，但与此同时，流传的视频并不会随之消失，而是在专门的聊天室里保存，以供再传播。根据韩国媒体的调查， N 号房最早是由一个名叫 God God 的高中生在2018年6月创立的。那我们在这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God God 也就是上帝上帝的意思，那么就是这种这个创建人的这种心态，你可以可见一斑。随后2019年2月， God God 消失，所有房间的管理权限被移交给一个网名叫 Watchman 的人。那这个 Watchman 实质上他的意思也就是，我是一个观察者，我在观察着你。所以这些运营这些可怕的房间的这些人，他取的这个英语的名字也是就是他那个心态的一个暴露。好，那我们继续朗读这篇文章。记者观察到，随着会员增加， Watchman 后期还雇佣了一些管理员帮助打理房间。那些用来吸引初级会员的高墙房也衍生到4个，总会员数超过7000人。在这些房间里流传的视频中，被胁迫拍下性剥削视频的既有成年女性，也有未成年的女孩。这些受害者很多都是在社交网站上被诱骗胁迫而来的。最开始，运营者会在社交网站上寻找猎物，一旦瞄准就发送钓鱼链接，声称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出现在了色情网站。当受害者点击链接，毫无防备地填写了更多的身份信息后，就会被一步步胁迫着拍摄下不断升级的照片或视频。这些照片或视频转而又成为把柄，成为女孩们被胁迫的工具，变成女孩们被胁迫的工具。通过这些视频，记者看到有未成年的女孩被迫拍下大尺度的照片和视频，甚至 N 号房的虐待不仅限于网络。 房间的运营者们还会把女孩带到线下。在卧底不久，记者就曾在一场直播中看到一个中学女孩在旅馆里遭到成年男性的性侵，而在直播的另一头，众多的围观者不断叫好。同时在很多的房间里，会员必须发表侮辱性言论或上传自己偷拍身边女性的视频，才不会被踢出聊天室。这一模式后来逐渐扩展，会员们甚至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主题房间，如提供熟人信息的房间、辱骂熟人房间。那些会员身边的女性完全不知道，在网络空间里他们的照片被不法利用，四处传播。2019年10月，因涉嫌在公共厕所非法拍摄女性视频，韩国某公司38岁的职员全某被拘留起诉。随后警方发现，2019年4月到9月之间，全某在 Telegram 传播了大量淫秽视频，其中不少视频主角是未成年女孩。此前2018年6月27日，因散布淫乱物罪，全某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执行3年。因为司法执行阶段再犯同罪，今年3月19日，全某再次被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后来人们发现，全某正是接受 N 号房的 Watchman。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对全某的量刑在韩国已遭到抗议。日前韩国司法方面相关人士称，此前全某与 N 号房时间的关联尚未确认，随着调查推进，他们将在下月6日重新对全某量刑。好，那第二章的名字叫博士房。随着 God God 和 Watchman 的消失和被捕，一个叫博士的人运营的房间开始异军突起。根据韩民族日报报道，博士房最早出现在2019年7月左右。视频里所有的受害者都被迫以特定动作或标记，以证明自己是博士创作的作品。博士的视频因视频尺度极端而广受追捧，这里的女孩被迫拍下的视频更加猎奇，但拍摄尺度并不是博士房最大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博士房将这一立足于 Telegram 秘密聊天室的性剥削犯罪彻底推向了产业化方向。和 N 号房相似，博士房分3个等级，付费标准分别为20万、60万、150万韩币，相当于1149元、3448元、8620元人民币，全部使用比特币交易。在低等级房间里，博士会发布色情小说和一些女性个人信息，以此推销更高级等级的房间。因为产品特殊， Telegram 上甚至衍生出房间专门用来分享时间迟滞的博士的作品。而博士房所有的照片或视频都是在胁迫情况下拍摄的。博士甚至声称一天可以找到2个女孩。韩民族日报曾采访过一名化名崔智秀的受害女性。2019年，20多岁的崔智秀因为房租压力犹豫是否借贷时，在网上看到博士发布的招聘信息，招聘称只需做一些简单的宣传工作，就能一次性获得300万到600万韩元的收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崔智秀拨通了招聘广告上的电话。接电话的男性大约20几岁，声音沉稳，背景里还有类似女职员在呼叫中心咨询的声音。随后对方让崔智秀发送了面部照片、身份证和社交账号各类信息。当时崔智秀并未觉察到异常，随后 崔智秀经历了奇怪的面试，刚开始是被要求举起小拇指，随后被要求拍脸，最后又被要求拍摄裸照。就在他感觉不对的时候，博士给他发来了存折照片，声称已经有赞助人打来了16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100元，只要发照片，钱立马就汇过来。犹豫不定的崔智秀最终发送了7张裸露胸部的照片，并设定了3秒自动删除对话。在后续接触中，博士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猎奇。就在崔智秀决定拒绝时，博士立即发来信息，要求认错并拍下视频。崔智秀拒绝了，博士随后发了之前的照片，威胁要发给崔智秀的所有朋友。到那时，崔智秀才知道他此前发送的所有信息都被保存了下来。虽然崔智秀立即删除了 Telegram 账号，但他的其他社交账号开始收到信息，信息显示他已经在博士房里被当成了赵正斌的奴隶，数千人浏览了他的大尺度照片。崔智秀的经历并不是孤立。2020年3月16日，首尔警方抓获了14名博士房相关的嫌疑人，其中就包括主犯博士。随后，韩国电视台 SBS 披露了博士的身份信息，博士真名赵振斌，那这个是根据韩语的音翻译的，出生于1995年，2018年大学从某大学的信息和通信专业毕业，在校期间学习优异，获得过奖学金，曾担任学校校报的主编，撰写各类政治报道。另外，在校期间，2017年10月，赵正斌还曾加入一个志愿者团队，为孤儿院提供志愿者服务。2018年3月退出后，2019年3月，赵正斌再度回到该志愿团体，成为团长。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节快要到了，那我们会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一起了解这个韩国 N 号房事件。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我指的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为自己和群体做出改变。你知道吗？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家的需求被听见。当我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便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你能想象吗？这当然不是好事儿。我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而我们都值得引人注目。同心协力，就此改变未来，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来第二节。刚才呢是读到了那个第三任，就是韩国 N 号房事件他的第三任的那个运营者，所谓号称自己是博士，那真名叫赵正斌的，他的一些 个人的情况。那我们继续，那赵振兵成为那个志愿者团队的团长。毕业后不久，赵振兵就开始在 Telegram 上散发虚假广告牟利。2019年7月，他开始仿造 N 号房建立聊天室。在寻找受害者的时候，赵振兵以低收入或陷入财务困境的女性为目标，通过在网络上发表虚假的兼职信息，诱导他们交出个人信息后，再以各类威胁口径一步步强迫受害者拍下视频。截止3月20日，韩国警方确认仅博士房的受害者就高达74人，其中16人是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仅11岁。被逮捕的13名共犯中，年纪大多在24到25岁左右。这些共犯会对受害者施加性暴力，负责洗钱、散布视频、运营聊天室等。甚至赵某还通过一些社会服务人员，也即是兵役期间不入伍在公益机构工作的那些人，获得了更多的受害者和会员身份信息，用于威胁和敲诈。警方称，为了不暴露身份，赵振兵只通过 Telegram 与其他人联系，共犯的13人没人见过他，也无人知晓他的身份。根据韩国媒体 CBS 的报道，警方已从赵振兵家中搜出了1.3亿韩元，约合74万人民币，而这些只是赵振兵已经兑换了的比特币。警方认为赵振兵的犯罪收益可能远不止于此。第三章，早有端倪。2019年11月，韩民族日报开始报道 N 号房事件，一些其他的新闻机构也逐步跟进。事实上，除了上述提到的 N 号房和博士房， Telegram 上还有更多以性虐待为主题的房间，他们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那些房间的运营者们按照主题开设了各种各样女性身份的房间，比如说他们开了什么女警房、女护士房、女童房、女教师房等等等等。根据记者的统计，这些房间里最多的时候，一天内上传和分享的视频可以达到1.5万条。如果视频确认是本人亲自拍摄的话，上传者还会得到门票奖励，免费进入更高等级的房间。根据警方的统计，这些房间的会员总数超过了27万人。这些犯罪行为如今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根据韩国警方3月23日的发布会，那些曾经活跃在 Telegram 房间里的会员们已经转向了另一个聊天工具。3月19日，已经有女权团体将获得的信息交给了警方，在那里包括儿童的非法视频仍在流通传播。比如说，他们这些视频里边有一些非常非常灭绝人性的那种毛骨悚然的一些视频，比如说有胁迫女性伤害自身一些私密部位的视频，或者说在靠近他们私密部位用刀刻上我是奴隶这样的字样，或者甚至还有强迫未成年的女性裸体学着狗叫的这样的视频，甚至还有强迫某个女性吃大便这样的视频。总之就是除了是性侵犯、性剥削，还有这种就是特意的贬低女性，让人失去自尊等等这样的一些视频。那我们继续朗读文章。事实上， N 号房事件的爆发在韩国早有端倪。2018年10月，韩国最大的网络移动硬盘公司韩国未来技术会长梁正浩在办公室掌掴前职员， 在公司研修会上要求职员拿刀杀鸡等视频曝光后，受到以舆论谴责。随后梁正浩被指控涉嫌传播淫秽视频而受到调查，该公司大量淫秽视频被下架。另外，2019年3月，韩国媒体爆出韩国男子团体 Big Bang 成员李胜利涉嫌在夜店安排性招待、性侵扰和性暴力。不久后，韩国艺人郑俊英也被爆出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拍摄女性，并将其散布到 SNS 聊天室。就在韩国政府加大力度试图根除传播非法影像的网络硬盘时，2019年初 Telegram 成为 Google 商店在韩国下载量增长最快的 App 之一。这意味着市场和需求并没有改变，只是转入了更加隐秘的网络空间，而更加隐秘往往也意味着罪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猎奇。根据韩民族日报报道，在卧底 N 号房期间，记者平均每天潜入30个左右的房间，所有房间都有数千名男性参与，最大人数超过2.5万人，而每个房间里每天被拍下视频的受害者达数百人。这意味着并不只是特定的女性在受害，而是所有女性在这里都被视为猎物。这还意味着参与这场交易的那些正在对他人施加非人的性剥削的男性可能就在你身边。这当然毫无疑问是一场有关性别的犯罪，其中体现的被规训、被审视、被侮辱、被戕害是跟性别有关的。但它仅仅跟性别相关吗？当然不是。本质上这是一些人在对另一些人实施恶劣的犯罪，这是现代文明的整体秩序与底线在被践踏。从这个角度，它又跟性别没什么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韩国国民在青瓦台国民请愿网站发起了请愿。第一个请愿内容是要求公开赵正斌的个人信息和照片。第二个请愿内容是公开所有加入这些房间的会员信息。截止3月25日中午12点，这两项请愿信息的参与人数已经分别达260万人和188万人。3月24日下午，首尔地方警察厅已经决定公开赵正斌的实名和长相等个人身份信息。做出这一决定的审议委员会包括法律界人士、大学教授、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审议委员会称，他们经过充分的探讨，认为虽然公开嫌疑人的身份后可能对嫌疑人及嫌疑人家属的人权造成伤害，但嫌疑人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不特定女性称为奴隶，制作传播性剥削影像物，手法恶劣，多次犯罪，受害者多达70多人，人证物证清楚，需要公开其信息。但截至目前，所有的会员信息是否会被公开尚难知晓，而最早建立 N 号房的 God 也尚未被抓捕，尚未受到惩罚。好，那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朗读的三联生活周刊的那篇文章，叫做韩国 N 号房事件不只是性别犯罪。那么通过听这篇文章的全文，大家应该对韩国 N 号房事件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了解。事实上呢，就是这个N 号房事件一爆出之后啊，那 引起了韩国的整个民众，尤其是女性的这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冲击，所以才会出现我们说的请愿的那个网站上，青瓦台的请愿网站上有260万人都要求要公开这个所谓博士他的真名和各种身份信息。那么23日，韩国的总统文在寅也表示，对于 N 号房事件，不局限于博士房运营者的处理，要求对参与的全员进行彻查。这个消息一发出呢，似乎给了民众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安慰。但是因为韩国早就废除了死刑，所以即便是这些运营者，这些参与运营的这些恶魔被绳之以法，很多的人，尤其是女性，都表示难平民愤。实际上呀，韩国这种出现的恶劣的色情啊、性侵、性剥削事件并不是第一次，他们其实一直都就是时不时就会爆出这种让整个国际舆论能够引起轩然大波的这种事件。比如说在之前有那种所谓的母子三人事件、张子妍事件、李胜利事件，再追溯到更远的，包括后来一些韩国著名导演基于那些真实案例拍摄的影片，包括像素媛案、熔炉案等等，这些事件中的那些罪犯，他们毫无人性到令人脊柱发凉。最可怕的是，这些或许只是黑暗中的冰山一角，更多藏污纳垢的角落，不知道有多少魑魅魍魉在上演群魔乱舞。其实呢，就在日常大家可能会听说过一个叫蟑螂法则，蟑螂法则可能就适用于韩国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当你的厨房出现一只蟑螂时，其实很可能已经有20只在你的厨房了，除非你把厨房翻个底朝天，否则永远不知道你的厨房里有多少只蟑螂。所以我们一方面感慨韩国的导演、韩国的电影业，他们真的敢拍，他们敢于揭露那些非常黑暗的、让人痛心疾首的一些社会可怕现实。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即使媒体监督，即使有电影通过这种艺术化的手法来让人们去就是声讨，或者说让人们去感受到这些受害者的这种遭遇，能够唤醒一些人，能够重新找回良知。但是现实就是，韩国的女性她们还是处于非常非常强的偏见当中，在社会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像在去年会有那个82年出生的金智英这样的电影，也是基于一本那个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比较讽刺的是，这一本描述女性在社会中的这种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女性遭受的那些痛苦等等不平等，这一部电影在韩国男性打的分仅2.8分，还有很多人对出演金智英的那一名女演员进行人身攻击。从 N 号房被曝光到82年出生的金智英这部电影，我们其实听到了韩国社会，尤其是韩国女性，她们越来越强烈的那种反抗的声音，她们一直想要努力的打破这种偏见，还有社会给他们设定的这种不平等的角色、不平等的地位。在《白夜行》里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在这场对女性亵渎、侵害、践踏的案件中，女性不能再做沉默的羔羊。而 我们也希望韩国的男性可以通过这一次的事件开始真正的反思，男性其实并不是局外人，因为这些受侵害的未成年女性也好，成年的女性也好，那个他可能就是某一个男性他的妻子、孩子或者是母亲，所以我们特别希望看到韩国通过这一次的这么大影响、这么大参与的人数、围观的20多万的男性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能够真的震动韩国的一些社会现实，让韩国开始走向更加两性平等、更加尊重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去，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比较让人欣慰的是呢，这一次韩国的娱乐圈也不再像过往那样保持沉默，有好多的女艺人她们都相继发声，要求要公开涉案人员的真实身份，还受害者公道，这还让大部分的人有一点点意外。因为以往的时候呢，他们不那么敢这么勇敢的站出来发声，而这一次呀，这个 N 号房事件中的74名受害者当中呢，其实并没有演艺圈的人士。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平素大多选择明哲保身的艺人打破沉默呢？我们想说，是因为其实在韩国的演艺圈，女艺人是遭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潜规则呀，甚至是像张子妍事件暴露出来的一些这种性虐待等等，所以其实韩国的女艺员应该是很感同身受的，她们是身处在最黑暗的那个空间中的，可以这么说。我们也想再提一提，比如说之前韩国的一些女艺人，她们的一些遭遇，比如说像具赫拉，她是韩国 K-pop 一个著名团体的主要成员，她生前就曾经被自己的男友偷拍下私密的性爱视频用来要挟，为此她甚至在电梯口向她的男友崔中范下跪哀求，但是结果得到的是对方肆无忌惮，更加变本加厉的霸凌和侮辱，甚至到最后具赫拉实际上起诉了她的这个男友。最后法官给的是缓期执行，所以这个也让她大受刺激。在她的一个好友自杀身亡之后不久，大概一个月，具赫拉也自杀身亡，所以当时她的自杀也是引起了韩国社会的一个极大的震动。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的第三节，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韩国为什么这个屡见不鲜的这个性侵害呀，各种的这种性犯罪的事件，包括我们女性朋友应该怎么样做好自我保护，还有韩国的社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来实现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的样子。好，那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往事如风。现在呢是我们的最后一节，第三节。在这一节里边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韩国社会为什么屡见不鲜的会出现这种性剥削、性侵害、男性物化女性等等这些令人发指的一些犯罪事件，包括说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么的不健康，这个背后的原因。实质上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韩国是儒家文化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个社会。那么在儒家文化里边呢，有一个糟粕，就是男女不平等，也就是他是瞧不起女性的。所以因为韩国的这么几千年的这种传统文化，没有经过像在咱们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对于一些旧的文化的糟粕的这种舍弃，所以实际上韩国儒家文化当中的这种好的一面得到了很大的发扬，比如说讲究礼节，讲究这种对国家的责任心等等，但是它的负面的那些也随之保存了下来，比如说等级观念非常的森严，那既体现在你的语言的使用上，也体现在你的这个身体语言、行为、处事各个方面，甚至是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大家默认的潜规则。那语言上咱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韩国会使用敬语，他们韩语使用敬语，那么如果你是对比你高一点的身份的人说话，你会使用一种敬语结尾，对比你年长的人说话也会使用一些敬语。那当你接受比你地位高的人或者比你年长的人给你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手应该是怎么样接的，包括说我们在韩剧里面看到碰杯的时候，另一只手要搭在拿杯子的那个手下面托着，然后还要挡住你的嘴等等，这些其实就是一些礼节化的体现出那种等级的一些方面。那么实际上在我以前任教的那一所国际学校里边呢，在大概2003年到2006年期间，我们有很多的韩国学生。我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就是，男孩会表现出来对女孩的轻视，比如说，可能他们会公开的嘲笑女孩数学呀、物理呀这些学习成绩差的女孩，甚至呢，如果是女孩偏胖一些的、长得不那么漂亮的，也会被他们公开的嘲笑。所以我当时是比较震惊的，因为在咱们中国的学生那儿，他们不会表现得那么的肆无忌惮，当然可能也避免不了，但是在韩国学生当中，这个是 非常非常明显，很肆无忌惮的。这个实际上可能也是韩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或者就像那个出生在89年的金智英那本书里边写的，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个男的，那么可能你遭遇的像陪酒文化呀，或者他在办公室对你的一些动手动脚，一些有意无意的性暗示、性骚扰等等，可能就很难避免，因为整个社会默许这样的言行的存在，所以就是给女性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实际上我们如果比较仔细的去审视韩国的流行文化，我们也会发现韩国的女艺人她们的化妆打扮也是体现出那种偏柔弱的感觉，性感，包括这些流行的 K-pop 他们的那种舞蹈编排，尤其是有一些性暗示啊等等的动作，都是为了要迎合男性的一些审美和偏好。其实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挺可悲的，因为相反我们能看到可能在美国呀等等这种西方的这些影视作品，或者说娱乐圈的文化中，女性可能会有多面的这种形象存在，不一定都是那种柔弱呀、纤细呀、性感的那种才是一个标范的那种形象，或者说一个角色在那儿。但是在韩国真的可能就是你看到的几乎都是这样的，流行文化中几乎就是这样的影子存在。也是很多的男的把女的物化，很多的女性呢在结婚之后也会面临着婆家的压力，你可能会在压力之下就选择退出职场做一个全职太太。当你退出职场之后，你的经济地位可能又会进一步被削弱，所以说会导致自己处于一个更加不利的状态当中。所以韩国的这个社会现状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在韩国可能还是因为传统的儒家思想的那个影响，对于女性的这种贞操啊，对于家族的面子非常的看重。这就是为什么在 N 号房事件当中，这些未成年的女孩一旦就是她们因为金钱的诱惑，或者说因为对方的一些钓鱼软件窃取了她们的一些个人信息呀，或者自己之前录制过的一些什么比较出格的那些视频之后，他们就被胁迫，他们很害怕这个压力，一旦这些视频这些信息被自己的亲人被好友知道之后，他们可能就会面临着那种千夫所指，可能就活不下去的那个状态。所以也就导致他们一步一步的被胁迫，拍的那些视频越来越出格，尺度越来越大，直到就是真的完全沦为了所谓那个博士他自己所养的奴隶那种地步，就是完全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独立的人格。他的目的，我觉得他这种比较变态的心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女童、未成年女性或者成年的女性一步一步的通过这种胁迫，然后让你不断的去按照他的要求去拍摄视频，再进一步的威胁你，让你完完全全的受他的摆布控制，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那在说完韩国的这个传统思想和儒家文化对于韩国社会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造成韩国这些性侵害呀、性骚扰或者一些恶性事件不断发生的原因，我们还想说的就是韩国的这个工作强度和工作中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总体上他们是由男方一人工作来养整个家，所以呢公司总是会要求你加班。那么这种压力下，可能对于一些男的来说，他们就会寻求一些 出口吧。那所谓的这种出口，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也许从小的经历也好等等，很多很多复杂的原因综合在一起，纠缠在一起之后，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了这种去进到这种 N 号房的房间去猎奇，观看一些侮辱呀、侵害女性的一些视频，达到一种满足感，或者是性方面的一种满足感，或者就是这种自己在工作中受到的压力和一些上司的一些侮辱等等，那么从这儿宣泄出去，好像他能够控制住这些房间里边被迫上传视频的这些女性，好像他们成了一个更强大更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人的存在，就满足自己那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畸形的这种需求。所以总体上来说，我认为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所以韩国的社会如果真的想要根治这种时不时就会发生的这种恶性的顽疾，那么我觉得必须要从可能几个方面去着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韩国的司法应该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对于类似像 N 号房这样的涉事人员的这个惩罚应该力度更重，不仅仅是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什么博士啊或者谁，他们被判处的也就是一两年两三年，这种就是太过于轻了，可能应该要增加刑期，或者说要相应的加入一些劳动改造等等，让他们违法的成本要加大。另一方面呢，可能韩国也应该去借鉴像美国的一些做法，那么专门建立一个档案库和网站，把这些曾经偷拍或者说胁迫女性拍摄类似这种性侵害呀、贬低和奴役女性的这样的视频的人员的他们的真实信息要暴露到那个网上去。同时呢，无论他们搬家也好，入职也好，只要人一查询就能查到自己住的周围有没有这种人的存在，这样呢对于这一类的这种犯罪分子是一个很大的威慑力，因为他一旦有过这种犯罪之后，这个记录会跟随他终身，而且他周围的人一查就能查到，这个压力会比可能让他坐几年牢要大得多。所以呢，我是非常期待韩国也能开设这样的一个专门曝光这些像美国那种性侵犯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当然这些人有可能参与了直接性侵，也有可能他们只是拍摄偷拍或者威胁别人胁迫别人去拍摄，但是也要为这样的性犯罪的人也建立这种专门的数据库和网站去曝光他们。那更重要的第三方面，我觉得是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和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应该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改变。从学校的教育来说，应该从幼儿园开始，我觉得就是让女孩要有这种自信，最重要的就是要女孩有自信，也就是说女孩要真的能够相信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她能够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去达到自己的理想。到了初高中阶段呢，学校啊、老师啊、各个这种教育系统和家庭应该就关注女孩的身心健康，性教育要给女孩适度的性教育，要让女孩明白就是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这些私密部位，尤其是要让女孩学会自尊自爱、独立自主。尤其是独立方面，因为从 N 号房这个事件看得出来，有很多女孩可能是因为家庭困境或者因为经济的原因，受到了 那些所谓的房间运营者他们的一些金钱上的诱惑，开始迈出了第一步，拍了一些可能有一丁点透露一丁点隐晦的这样的性暗示等等的视频之后，一步一步被他们引诱和胁迫，拍了越来越多的视频。那么另一种他们的手法呢，就是用钓鱼软件去截取你的一些真实信息和你在电脑上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东西，然后进而去胁迫你。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让女孩明白，当对方对你做出这种要求的时候，你要拒绝。通过这种途径去赚钱是绝对绝对不能尝试的，要让女孩明白这个社会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有很多那种邪恶用心的人，不得不防。所以呢，家庭来说，父母尤其要跟孩子从小保持一个平等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让孩子有对自己父母的绝对的信心。所以当他们碰到这种类似的罪犯一开始去骚扰他们侵扰他们的时候，他们敢于跟父母去倾诉，敢于跟老师啊等等一些他们相信的成人去倾诉，才会给他们一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避免他们落入陷阱，一步一步的胁迫，成为被那些不法分子奴役的，完全丧失自己人格和尊严的这样的玩物。所以呢，可能就是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中的家长来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内有之前有一个教育者，他写的一本书就是好的关系胜过一切教育。也就是说，首先你要跟孩子有一个这种互相信赖、友好、平等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要建立这样一个非常良性的关系，那么在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他才会敞露心扉，他才会告诉你一些他的困扰，尤其是当他感到这种恐惧，感到被胁迫，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已经处理不了了，他需要成年人的帮助。所以呢，希望咱们的听友中的这些家长们尤其要关注这一点。那么学校来说，就是要让女孩有更多的自信，让他们去学会独立自主，要有自己的辨别能力。这样呢，当女孩子他们碰到类似的这些不法分子或者一些有企图的人的时候，